回到童话梦想家露营九迪家，继续收听我们家的露营联络部。
我们继续跟着阿川营组前进，阳光把我们照得暖乎乎的。
高山上秋天的阳光很舒服，我们走在都是大树的森林步道中，很像在森林探险的小精灵。
妈妈，这里有原住民，那这里是部落吗？
嗯，那我们来听听阿川营主的解说。
来，我们看这个最远的那边尖尖那个山，那个就是东卯山大道院那里，然后再靠近一点，近一点，那个白色房子群那里，这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我们叫上古关，叫斯可巴社区，是泰雅语翻过来，斯可巴，斯可巴是手的意思，然后双手开垦出来的一个地方。这个不算真正的部落，因为现在有定义部落的话，是居住的户数要一定到一个程度，最重要的是有没有教会，我们这个地方没有教会，所以这里是那个白色建筑群那边哈伦台部落的产业所在地，他们住那边，来这边种植的，所以我们这边斯可巴不是斯可巴社区，不是真正的部落，部落是站在那边，所以他们都是晚上回去休息，然后白天来这边工作，这样。好，
所以这里不能算是部落，不过这里还是具备很多原住民的文化特色。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来这里露营还可以享用到矿泉水哦。
什么是矿泉水？
啊，这个 有水深，这个就是石文溪，我们石文溪的源头八仙山的那个山泉水就是从那边抽过来的。像我家里的那个开饮机十年了，内胆打开那个不锈钢不用洗，不会白白的，所以代表泡咖啡泡茶很好。所以你们有，如果有空桶，很多人都不知道，都带那个五公升的那个水桶，其实可以接我们的水回去泡茶。嗯，
有一头开出来的水啊。
对对对对对，放久了会有点青苔，所以说我们这边生饮还是不建议啦。可以啦，因为我们经常也是口渴，就懒得烧开水就直接喝，但是如果带回去的话还是要煮开，煮开，嗯，煮开了之后再装回去，它就十足的，就真正的矿泉水。因为我们的源头是涌出泉，矿泉水有定义哦，你一定要经过那个山体的那个过滤，然后又有涌出口，然后冒出来的才是山泉水，才是矿泉水了哦。如果说你是抽地下的，或是说从那个溪水表体水去过滤的，那个都不能称矿泉水，这样哦。
平常我们在家里饮用的水都是经过过滤煮沸，但是在这里露营没有饮水机，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就能取用到来自山里的矿泉水。
就在我们听水哗啦哗啦的声音，却突然听见嗡嗡嗡，是蜜蜂的声音。
好，那个这个看起来像是蜂啊，多大？拨它就好，拨它就好。对对对，拨它就好。啊，那个蜜蜂不用怕，叮到半年不会感冒。真的？真的。那虎头蜂就是要注意，那个会有生命危险。大概三针以上就是会有那种过敏反应，会休克。不会吧？
不会。
哎，啊，蜜蜂叮很痛啦，但是说听说那个半年不会感冒，所以被叮到的是幸运的哦。好。啊，这个山风徐徐吹过来哈，就是大家注意，就是体验了哈，森林的两个大功用之一就是调节气候，很凉快。
你有没有很害怕蜜蜂？
有，蜜蜂在我身边飞来飞去，好可怕。
所以在山里步行，我们要尽量穿长袖长裤的服装，并戴好帽子。野外活动的时候，尽量不要喷香水或是气味比较浓的东西，这样才可以避免被蜜蜂蛰伤哦。
还好这次遇到的蜜蜂没有攻击我们。
嗯，很快的，阿川营主又发现了有趣的植物。哦，不是令他害怕的植物。
来，我们走了十公尺，那还有三十公尺就到包装室，那就是我们解说的终点哦。这边也要特别介绍一下，小朋友要围观一下，为什么呢？ 我阿川银主本人是大自然的爱好者，但是因为从小生长的经历，有几种植物特别讨厌，这是其中一种。为什么呢？它叫藤条，这是小 baby， 它也是藤蔓，它会长成那个藤蔓，正式的名称叫黄藤。这个是阿美族 一道重要的植物，黄藤，它的那个心可以类似槟榔心一样炒菜来用。是他后来，其实因为我小时候比较调皮，被那个主任拿藤条打。那藤条也是那种台湾大概在民国五六十年那时候的重要经济植物，它可以做那个藤椅、藤桌，那种摇椅那种。哦，那后来其实参加了林务局的那种植物的导览解说课，发现说至少那时候的老师还对我手下留情，他至少有把那个外皮剥掉。
没有刺刺的，
你看，不然的话变狼牙棒了。哦，对对，藤条是它外面有一层皮是很多刺，然后它中间那一个才是藤条，这样。
所以这就是藤条。
对，这是藤条。那这是小 baby， 等一下有机会看有没有大颗的。像，
原来这个看起来刺刺的植物就是藤条。
那你觉得我们家里需不需要这样的藤条呢？
嘿嘿嘿，我想我很乖，应该不需要吧。
诶，仔细看看地上有很多一颗颗的果实，
有小小颗和大大颗。
好，有人找到这个果实后，在现在也有点慢了，如果是大概九月十月的话，这个果实会更多。那个在我们这边的话，那种台湾最有名的这种壳斗科的植物，这种都壳斗，就是有壳里面有果实的壳斗科的植物，像子弹一样的齁。那台湾有十几二十种，我们这边大概就有十一十二种齁。最有名，台湾最有名的叫糖草栗子，糖草栗子的那个可以吃的那个也是壳斗科的。国外最有名的壳斗科的就是冰原历险记片尾不是都会有一个那个好像那个是什么兽，反正就是松鼠它采都会弄一颗果实，有没有？那个是橡木的果实，那也是壳斗科的啊。这种叫做青冈栎的那个果实，那山猪、山羌、山羊吃了这个果实，它可以过冬，皮毛就变得很亮，油脂丰富。那很多人都问说是不是可以吃，可以吃，但是糖草栎子肉比较多，所以就用糖草栎子的那个壳斗。那这种你可以煮，用类似煮米饭的方式，里面也是那个蛋白质营养也很丰富哦。好，可以拿回去当纪念品。但是我们讲回程的时候是放牛吃草嘛，你们就如果想要再走一小段就可以去捡这个果实。
妈妈你看，弟弟捡了一大堆果实放进他的帽子里。
他现在是果实大富翁哦，但是不要再捡了啦，我们现在也快要走到终点咯。
来，这里就是八壮士哦。为什么叫八壮士？来，从我左手边那一颗大颗的，这样一整排沿着悬崖到那边有八颗，所以叫八壮士，八棵大松树啦。啊，我们这边耆老认为说他们兄弟都长在一整排，守护了这个平台。我们刚才讲森林两个大功用，第一个是调节气候啊，第二个就是水土保持。因为后来这个什么林务局做了这个栏杆，不然我们会带大家到那边看九二一的时候，其实之前的土地出去还有大概十公尺，还好有这八棵大松树齁，他们的你看地上这个密密麻麻的根把这个土地抓住了。那我不说大家不知道，像我们踩的地方是悬空的啊。对，还好有这八棵大松树把我们的土地保护住哈，不然的话它那个土地会翻得过跟过去。来，那年轻人哪一个比较壮？跳一下，有没有空空的感觉？
我不敢跳。
哎呦喂，
空的。
你跳跳看，
怎么样？对，空的哈，噔。
因为这里有八棵大树，所以这里是八壮士。
还记得阿川银主说要带我们从叶子来区分二叶松和五叶松吗？
刚才说二叶松、五叶松怎么分哦？其实真正分是它从它的树叶分，这是五叶松，一树五根针，这叫五叶松。那这一树两根针是二叶松，哦，那不是说五叶松拔掉三根就是二叶松哦，不一样。来看一下二叶松。 通常长得很长，它黏着的地方从这里到这里是黏得比较紧，那五叶松你要看只有一点点而已，所以五叶松很容易就分开了、哦、那五叶松可以打五叶松汁，可以做酵素，可以做酒，那二叶松不行，它油脂太丰富，所以说几乎都是用五叶松的松针。来，这个二叶松的话、哦、在我们泰雅族又讲故事了，二叶松在泰雅族是定情之物，原住民比较保守，比较避暑啦，比较害羞，他们不会送花，他们认为花一下就凋谢了。这个二叶松在树上的绿绿的时候是一束两根针在一起，它掉在地上呢，它的特性是从尾巴开始烂，因为它连结的地方很长、哦、到它完全腐烂为止，它们都在一起，叫做一生一世不分离，有没有比较好？哦，对，所以说以前的泰雅族都喜欢，男生喜欢女生的话就是送她二叶松，女生接受了就是想要尝试在一起的意思。
原来二叶松是定情之物啊，好浪漫哦。
我们上次有吃过五叶松的冰棒，
嗯，现在我们更加认识二叶松和五叶松了。
但是为什么松树的叶子不是一片一片，是很像一根一根的针？
哎，你发现高山植物的特色咯，因为松树啊生长在寒冷干燥的地方，为了减少表面积过大而蒸发的水分，叶子啊就会进化成那细细的针状。你有没有发现来到高山露营吃到的水果看到的景色真的很不一样吧？
那我们下次在夏天的时候再来高山露营吧，我想看看夏天的松风谷。